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你感受到神的同在吗？啊，好像没有回应。你感觉今天早上你有没有觉得在这个敬拜中，好像真的神的灵在这里来带领着我们的敬拜？让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啊，你的同在，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被高举，这是我们在这里聚会的目的。但愿你荣耀的性情、荣耀的生命，能够借着一次再一次的敬拜，一次再一次的领受你的话语，一次再一次的与弟兄姊妹的相交，能够更多的提升我们。但愿今天早上我们求圣灵啊，你在这里做洁净的工作。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心思烦扰，甚至不同的需要要来到你的面前，就在这个时刻求助你保守这个会场，你洁净这个会场，让我们的心思能够专注在你的话语上、你的教训上，因为你的话就是生命的粮，就是活水，能够洁净我们，能够照亮我们前面的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开始要进入了约翰福音，你把这前面可以打出来。前面我们去年就提过，今年或者要再多一年，我相信肯定会多一年，我们要来以约翰福音来领受神的话语。而且我们要再加深弟兄姊妹们你读圣经的一点，借着讲道我们弟兄姊妹也来学习，就说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细细的来默想，来咀嚼神的话。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很快的读过去，我们就 miss 掉了里面很多很重要的东西。虽然约翰福音有21章，那么圣经里面其实每一卷书信都非常的宝贵，都有不同的重点，但是约翰福音它特别的特殊。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它的特殊性在哪里。我也希望说借着这样子的不是那么赶进度的，可是我们借着读完这一卷书的时候，可能一年，可能是两年，可能是三年，可是我们都能够不但领受到了那个别人，我这个别人就是讲员替你好像剥好了煮好了的食物，那我们也能够品尝，从欣赏品尝得到益处，然后我们自己也说哦，我也希望能够自己能够有一天我能够烧饭烧菜，我能够自己读出里面的亮光来。这是我想我们主日在这里敬拜的学习神话语的一个目的。首先我们来谈约翰福音，我们当然知道新约很熟悉，就说新约里面有前面的四卷书是什么？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这四卷书我们说是耶稣基督的，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平的福音书，福音书信。那么这四个人都是在耶稣同时代的人，他们亲眼看见耶稣，或许就是有，甚至是路加，他虽然没有跟随耶稣，是耶稣的门徒，可是他受了官方的这个命令，他要来写一份的调查报告，因此他也是活在那个世代的人。因此我们说这四本福音书是当时最可靠的第一手的资料。那么这四卷福音书呢，虽然都是看起来都是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的事件，可是因着圣灵在这些作者里面的那种引导感动，他们都是渔夫，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人。当然最有学问的人可能算是路加了，他是一个医生，那么再来是马太了， 马太是个税吏，是做官的，至少还懂一点。那么其他你说马可跟甚至约翰都在当时都是一个平民，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尤其约翰他是一个打鱼的人。我们知道约翰是耶稣所出来传道的时候所呼召跟随他的最开始的四个门徒之一。约翰在圣经里面的记载，甚至他在跟随耶稣的这个期间，这三年中的时间，圣经曾经形容他是一个很火爆的人，他人家叫他是雷子，就说他发脾气看不顺眼，他的那个这个气就来了，就会讲出咒诅的话，或者就是很粗暴的一个人。可是很稀奇的，当他这样的生命在跟随主耶稣，他后来甚至受了这个福音的逼迫以后，到他晚年的时候，圣经说他称为他自己回来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称自己说他是那个爱的使徒。我们也可以看到约翰一二三书到最后他真的最老年的时候写的书信的时候充满了爱，小子们啊，我这个做父老的来告诉你们，里面充满了那种祖父级的那种对着弟兄姊妹的爱。所以我们发现说约翰他的性情经过了他接触耶稣认识耶稣跟耶稣相交，甚至这个福音融入了他生命以后，他整个人生改变了。就因为他对主的忠心，他对主的爱，主也特别要拣选他，要磨练他，所以甚至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他自己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交托给约翰，说你看这是你的母亲，意思说请你接替我能够来抚养孝顺我肉身的母亲。所以我们发现约翰本人就是一个生命福音生命的改变，从一个暴躁的性情的人变成一个满有丰盛的生命的人。所以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有活水，耶稣在节期的末日站起来说有活水要从他里面流出来，凡是接受他的人，约翰写的每一句每一个事件其实都是他生命里面真实的感受。但是约翰福音跟其他的三卷我们说的府类福音，在历代读圣经的人把前面三卷书把它定成一类，虽然四卷书对我们来讲，我从来也没有，我以前一直读圣经，我就觉得四本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可是它能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神的心意的一个完整的图画。可是读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前面三卷跟约翰福音有不同，前面三卷叫做府类福音，这个翻译有点绕口，就是说这三卷是比较相似的，他们的重点都是在记载耶稣的，从记载耶稣的出生，他做什么事，他讲什么话，他怎么样子来在这个世上的生活。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果然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来到世间，他的心肠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可是约翰福音跟他们有一点极大的不同，就是约翰福音他写作的时候不但是最后，就是说那三卷福音书都已经写完了，那大概都是主后60年的时候都已经差不多写好了。因为耶稣刚刚复活升天了以后，门徒在耶路撒冷传道，可是就被逼迫，他们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来有时间来归纳或者写出耶稣的生平。所以过了一二十年以后，这个门徒们越来越老练了，他们就凭着圣灵给他们的感动，他们的记忆就写出了这个马太马可路加这些圣经。可是这些圣经很稀奇的，神却用着圣灵用着他们的感动，用不同的重点 我们阅读的时候就发现，原来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原来他是对犹太人说的，他讲出来，他整个福音你凑起来的时候，你看到是一个王的身份，因为一开始就讲到这个王要降生，这是王的家谱，大卫的，亚伯拉罕的家谱，大卫的家谱，耶稣基督是从这个王的谱系下来的，他原来要凸显王的教训，王的身份，他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是那么的气势磅礴，所以我们看到马太原来他自己写的时候大概都没有想到是这样的归类，马可呢一写的时候就没有写家谱，他一开始就说耶稣就怎么样就开始出来传道了，就急急忙忙的冲，就非常忙碌的又在那里传道，又在那里医病，又在那里赶鬼，又在那里祷告，又在那里服侍人，而且你发现整个马可福音里面他要强调的重点就是一个劳苦的仆人，一个谦卑的仆人，他不断的在那里体恤人们的需要，把人的病痛软弱带到神的面前，这是马可我们看到了，哦，原来马可圣灵借着马可要写出一个仆人，耶稣就是仆人的身份。那么到了路加呢，他是对着外邦人写的，因为当时的政府他们发现了这一群犹太的这些渔夫怎么搞得越来疯狂了，他们把这个福音搅动了天下，到处传福音，而且影响了那么多的人，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写写看，做一个调查，看看这个耶稣到底是什么，你要官方来写资料，所以路加就写了路加福音。可是我们在路加福音就看到说，原来路加他的角度记载的就是说，历史上曾经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就是活在我们中间的人，可是他发生的事情是这样这样这样，可是却无形中的我们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前面三卷书就很巧合的就是应验了圣经里面讲的神的四方面的性情。神说到有个四活物出来，他说他有狮子的脸面，就是君王，好像马太福音所描述的，他有一个牛的脸面，这个牛是什么，一个谦卑的仆人，为人效力的，所以马可福音就好像讲到一个仆人。那么还有个人的脸面，那就是路加福音讲的，就是跟我们一样是常人，是活在世界上的人。那么到约翰福音是什么呢？这个四活物里面还有一个像叫做老鹰，鹰代表什么？鹰代表属天的生命。刚刚今天我没有跟俊慧商量，他问我要选什么歌，我也想不出什么歌，我没想到他选的歌是这么你看，有一位神那个如鹰展翅上腾，就是这么圣灵里面就能够带到这种地步。今天我们看到鹰的生命就是一个神的儿子在翱翔在天空的生命，这个讲的就是约翰福音所要描述的。他不仅是世上的人，他不仅是个君王，他不仅是一个仆人，他更是一个向着天上满有神生命荣光的一个老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他虽然也记载了一些神迹，也记载了一些事情，但是他的重点，他记载神迹的目的，我们来看啊，约翰他怎么说呢？他到最后他的结论，他说我自己，我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他的目的是什么？要叫我们信他就是基督，他就是老鹰，他就是神的儿子，那么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为他的名得到那个老鹰的生命，那个神的在天空翱翔的那个自由胜过罪恶世界捆绑的生命。 而且这个神命要彰显出神的荣耀。这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那么他说，虽然有很多的神迹我写不了，虽然别的福音书都已经记载了很多神迹，可是我这本书上我没有把它记下来。他也写神迹，他写的神迹最著名的，我们归纳的时候，他写了七个神迹，很重要的七个神迹，其中有五个是他最独特的，有独特的，别的福音书没有记的，他在补上了。另外两个，比如说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是所有的太重要了，所以约翰还是记载下来。可是你在读约翰的时候，你发现他不但记载这件事情，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把这件事情用了整章的来讲说，这个五饼跟二鱼是什么意思？五条饼不是叫人吃饱而已，他说，这个耶稣说，这就是我的身体，这就是我的宝血。他说，这就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是可以吃的。这些人就听不懂了。其实五饼二鱼就是耶稣在那里解释，但是指着我说的，就是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约翰他有一个最中心的思想。所以我们今天马上我们就要进入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不是在解释那个神迹，不是在看一个神迹，我们要看到这个神迹背后，约翰一直要告诉我们的说，他这样做你可以看得到他是有神的生命吗？他就是神吗？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神，他做不了。这是约翰的目的。可是还不只是只让我们从理智上说承认耶稣是神，他这里说要我们得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神迹的时候，今天你也听到很多人讲神迹，很多人追神迹的聚会。那些人追神迹的聚会，我不能说我自己受过很大的，我也很愿意去看很多神迹。尤其当我自己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比如说我父亲，他曾经就中风了，他这一中风呢非常的厉害，他话不能说了，半边不能动了，可以说几乎不能动，他就瘫在那里。那我又在国外，我弟弟也在国外，只有我哥哥在台湾要照顾他。那时候我哥哥的情况非常不好，那再加上我哥哥对着我的父亲的中风，他里面有深深的愧疚感。他知道我爸爸那么一下一生气，血上来咚咚倒了，90%是因为他，因为记挂他，担心他，他乱搞，所以整个那个时候，所以他心里面非常愧疚。可是他后来悔改，他真的悔改了。那么他悔改了怎么办呢？他也参加聚会。然后台湾这么一个小岛，跟香港一样，你知道这种小岛的哈，它有全世界各国，它就是民风开放，不像一个内陆大的广的，有时候你住在里面的人看不到这个小岛民风开放，所以世界级的第一流的各类人物，尤其我们说教会里面讲福音啊讲道啊，各类人物都可以来来去去都经过那个小海岛，所以各样的聚会很多。那我哥哥怎么办呢？他说只要听到哪里有神迹大会，对啊，很诱惑吧，哪里有神迹大会他就要带我爸去，他希望一个神迹好了，然后我爸爸第二天能讲话能走路了，能够解决他心里面的太大的困扰，当然也是要孝顺了。那我们也很挣扎呀，我也盼望，我也听到很多人在神迹里面得聚会里面得到医治，这是真的。那怎么办呢？这件事情让我经过很多的思考，我自己也陷在这种征战里头，我不敢论断那种是不对的，因为确实有人因着那里，你说瘸子站起来走是有的。你不能说圣经曾经记载的事情今天在世界各地，甚至在那些更文明没有文明的世界里面，你如果听那些宣教士跟你讲的话，你必须相信是有的。那怎么办？当我经过很长时间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今天对神迹我们人追求的心态里面，我们很多在基督徒的世界里头，所谓基督教的世界里头，我们对于我们追求神要认识神，其实我们的动机常常不是按照圣经的动机讲的。 我们的重点很多人是要求主来解决我生活的问题，是不是这样？我没有工作了，我有极大的困难了，我有很大的生病了，怎么办？我希望有个神迹解决我生命的问题，我生活的问题。当然生命里面，生命跟生活相关的。可是老约翰说，我写这些事情，我甚至有很多神迹我不记了，我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所有读这个书的人能够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而且我们信了他以后，我们可以得生命。就是当我们领受了神话语，当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就是那个从天上来到世界上，而且他要做仆人，他又是君王，他又是要服侍我们的，当我们的眼开了以后，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要从他得生命。主啊，把你这个生命给我，因为你说过你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要这个丰盛的生命。我有丰盛的生命，不是要为了去赚更多的钱来过丰盛的生活，不是。我有丰盛的生命，所以我可以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在这么多困难里面，我能够持守，我能够出淤泥而不染，我能够向人显出你的恩慈，然后人可以在我身上看到你的荣耀，然后人可以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这是我们基督徒不管是看神迹或者你追求的一个目的，不是只停留在这些恩典，只停留在我的问题解决了啊，我就赞美主。不是，你的问题解决要彰显神的荣耀，你的生活提升了，你要把你的祝福流出去，让人看到神的荣耀，引人归向基督。这是约翰福音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来带着这样的心情，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慢慢的能理解。好，约翰福音前面五节，今天大概只能讲这五节，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样不是被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好，这是前五节。你看约翰福音一写的时候，他没有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我记在下面，他没有，他完全没有从人的角度，可是他一写出来就写的这些，我觉得有点读不懂。尤其刚刚读圣经的人，你看第一节特别，第一节第二节特别绕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啰嗦了一下子，又反复，这到底讲什么东西？这个翻译圣经的人怎么翻译成这个道？原来的话叫做 world， 是话，就是话。太初有话，最早的时候，太初是什么呢？比起初还起初还起初。他的意思，翻译的人其实太初就是起初，最早的时候。那么这个翻译圣经的这个团体，那个时候上百个这个宣教士，他们觉得翻译起初不行。起初还不够厉害，我们要翻译太初。太初有话，那这个话单单讲话又讲不出来，因为中国人对道比较觉得哇，那个道的意思比话更深，所以就太初有道。那么这个道又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结果到了第三节，这里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了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哦，他原来要讲说这个道是万物的源头，在宇宙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东西叫做道。这个道呢，如果按照这个作者这样讲的意思，他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不直接讲，他说他如果讲说太初有神，神就是神，神就创造出来不就得了吗？他为什么又有道又有神？他这里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有两个位格，一个叫做道，一个叫做神，他们是相等的。 这里很明显，我们知道。那么他们相等的，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万物是借着神造的，万物也是借着道造的，因为道就是神嘛。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道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神造的。生命在这个道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我们看到这五节里面讲到了几种关系。第一个，第一节第二节讲到了道就是神，这是等的道与神的关系。第三节里面讲到说道与万物的关系，万物是借造的，他是创造主。第三个，第三点就是第四节的这个道与人的关系，道跟神的关系是相等的，然后万物是借着道造的，道是来源，所有万物的来源。那么道跟这个宇宙万物最重要的，它又落到了我们人的身上。道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道就是人的光，我们的生命都是从这个道来的。可是第五点，第五节就很讨厌了，他讲到说，虽然这么伟大的神创造了万物，要给我们生命，可是我们人类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我们不接受这个光。这就是约翰福音开宗明义要告诉我们的。那么在这里还没有具体的给你讲这个道，他这里只停在道跟神的关系。那么你到后面马上第十节，等一下我们看到了，他又把这个道讲得更清楚，他不是一个你虚无缥缈，你说这个无所不在的神，他说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哦，原来他讲的这个道不但是神，也是一个人，而这个人是活在世界上的，曾经在我们当中活过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老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有一个负担，他讲不清楚，你发可是你发现说这么难的这么深的道理，他却能用这么精简的几句话把它描述了。我们看到，我们往下面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一开始的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他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如果看约翰福音的前面的几节跟创世纪的一开始，你会发现一个很稀奇的，他们两个作者差了几千年了。这个约翰创世纪可能是摩西写的，那么他后来这个约翰写的，可是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宣告，他们希望宣告以后我可以解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注意啊，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他的目的就是宣告你，他就是宣告一个真理，然后我们能够谦卑的人能接受的，我们就接受了。你不能接受的，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不懂，你解释给我听听。结果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什么进化论、创造论什么，你找不到进化论的解释，因为它是一个宣告，他就告诉你从无变有。我就跟你讲这个，因为圣经不是要来做一个科学的研究的书，他只是告诉你，希望你用信心能够来接受。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两卷书在圣灵同样的一个圣灵的感动底下，都宣告了道就是神，而且道创造了万物。那么我们来看道，进一步来看我们人类怎么来研究这个道呢？怎么来研究这个道呢？我们就不谈西洋的哲学，我们拿我们中国人举几个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上面，有个老子，他是在耶稣降生前600年前他讲的。他讲的这一句话是什么？要不要看得清楚吗？这个白色的，好，我们读一读好不好？我们也读一读他怎么说的呢？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万物之母。这个老子他还一个寻道的人呢、他是非常要追求一个真理的人，可是他有一个感慨，他说我讲不清楚道是什么， 我知道道是在天地人间里面非常重要的，那么他只能揣摩说，如果我能讲得清楚的话，如果我这个做一个人，我道可道，我如果能讲得清楚的话，那他说这个就不是一个永恒恒常不变的道理。他的意思是他很谦卑，我搞不懂这个这么丰富的一个真理，我讲不出来。那么就如同呢，他要如果我要给他起一个名字，我要真的讲的话，那么就绝对不是普通的我能够给他的名字。老子在这里他说我不懂，他的意思就是我不懂，那么可是我却有一个知道。他说无名天地之始，他说就在我们还没有任何的在还没有的时候，这个道还没有的时候，你根本连名字是什么我都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创造了天，他就在天地创造之前他就存在了。等到他我们开始认识他，开始要怎么叫他的时候，他说他就是万物之母。这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到世界各种人类各种部落，你叫他雷公也好，你叫他是什么什么打雷雷神也好，你叫什么，当你人要追求一个创造的来源的时候，你搞不清楚讲不清楚，可是到时候你真的觉得说哦，好像他就是跟这个宇宙的创造有关系的时候，他说这个大概就是道。这是老子他很谦卑的，他寻求的时候他讲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老子愿意告诉他，愿意告诉我们什么是道，可是他说他承认他讲不清楚。那么后来我们看到再过了300年以后，庄子那就承受他的，他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来，无影无相，有情有性，可得而不可知，不可受。这句话又是怎么解释？他讲到这个道，他说他无形无相，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道我也讲不清楚，可是他好像应该不是物质界的，他应该是个灵，所以他没有形体的。那么他又说他是有情有性，他虽然我们摸不到他，可是他却有性情的，他有爱的，我们可以信靠他的。接下来他说可得而不可知，我们是可以默想揣摩这位神是什么样子，这个道是什么，我们可以揣摩，可是好像我们却研究不透。最后他说可传而不可授，就是这个道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道是什么，神是什么，可是呢我没有办法勉强人接受，我可以传给你，可是我没有办法，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强迫人接受。所以我们发现原来古代的中国的这些思想家，他们也一直在想道是什么，他们可以揣摩出，你看这个好像一个，他们都在研究，他们在讲，可是他们承认一个说我不懂，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好像瞎子摸象一样，说哦，它像好多一堵墙，它像一棵树，你摸到象的腿的时候，你摸到象的鼻子的时候，他说哦，这个东西它有像个大水管或者一个软的水管，它可以告诉你一方面它的感受，可是它讲不清楚。可是我们看圣经，等到耶稣来了，约翰来了，他怎么说呢？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我们敬礼，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禁要拍案叫绝，这个渔夫约翰他不跟你客气，他说我告诉你道是什么，因为我见过他，我摸过他，我听过他讲道，他钉痕的手我看过，我告诉你他就是住在我们中间的实实在在的一个人，而且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彰显了神的荣耀， 在他的身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要必须很谦卑的知道，所有的历史上面的我们寻求真理的人，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我们只能很谦卑的说我不懂，我不懂。可是当圣灵来感动你的时候，来让我们里面去感受他的时候，你就认识原来我们今天所接触的就是那爱我们的神，他今天来的就是给我恩典给我真理，而且他是彰显出他的荣耀。这个细节我们以后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会再讲。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前面讲到这个道是什么，道它是有表达有几个解释，太初有道，道首先它是表示一种思想一种能力，这是在圣经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它对于道的几方面的解释。第一个，它是一个话语，它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说一个话，这是道的第一方面的意思。第二呢，道还有一个意思，道是真理，因为凡属真理的人就能够听我的话，我的话 Logos 我的话。所以我们发现道在圣经里面它有一个另外一个词叫真理。第三个，道是生命，道是生命。约翰也写着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注意道已经对犹太人来讲，对当时是他已经试着用这几方面来解释道是什么，因为讲不清楚嘛，他试着讲道是生命。那么还有更重要的也讲到了道是代表审判，因为有一天他说我的话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第五点，对以色列人道代表律法，因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都表明了神的话在一直启示一直引导他们。其实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道原来是有位格的，因为刚刚说道成了肉身，他是一个人。今天我们虽然这道我们今天还是讲不太清楚，可是从圣经我们 back to the Bible， 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他怎么讲这些道，我们至少有这五方面的。我们回去一下，我知道你们有人记笔记，你如果看的时候道有这么多方面的意思在里面，它是有一个位格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智慧一个能力，它是有意志有生命的一个实体。今天我们讲智慧的话，我们已经必须人类必须很谦卑的承认人类的智慧虽然很棒很棒，可是我们前几个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看报纸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全人类智慧最厉害的这些棋王啊，下围棋的那个棋王，几个日本的韩国的大陆的，结果都败在什么手下啊？败在机器人呐、啊！啊，阿法那个这名字叫什么？现啊，都败在他。那么我现在问你，这个电脑，超级电脑，这个机器人，它有没有位格？它有智慧，你说它的智慧，它有能力，可是它有没有生命？它没有，它的生命是要人还是要给它插电嘛？是吧？他能够自己做主张吗？他今天想说，哎，我今天去跟蓝屏下棋，我来教他，他能吗？不能嘛，他没有自己的意志，他没有自己的生命，他不能自己行动，他必须在他后面有一些隐形人在那里搞，叫他你下这一棋，你下这一棋，有一堆的逻辑摆在那里。所以这不叫做，你说这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还是一个悖论。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特别要强调说这个道就是独生子，就是父的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 它是一个独一的专一的位格。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想来讲说太初有道的时候，我们说太初 beginning， 那么我们很多的人就试着要来解释这个太初是什么，人是怎么来，这万物是怎么来的。我记得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几十年了哈，那时候听传道人在讲这个，他有一次讲到这个进化论、创造论，当然我这一方面我是最好不要提，因为这不是我完全我是外行啊，这个要让江学军来跟你们讲啊，这个我摆在边边。可是我那时候只听到一点，那个传道人是我很敬佩的传道人。那个时候刚刚1960年代或者在那个年代，有一个理论叫做大爆炸论，这现在听过吧哈？大爆炸就是 bang 一下子，突然之间在那么多少多少多少秒之间，整个万物形成了，绝对不是进化来的。他主要要讲这个东西。那可是那个时候好多的传道人都有名的传道人，他们就鄙视，就说这种是胡说八道。这是胡说八道，怎么是bang一声呢？怎么从 nothing 跑出来呢？那么可是我们发现，当越来越过来的时候，哎，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主流的科学家说，这个大爆炸论是 make sense， 因为这就是上世纪里面讲说，起初要有光就有光，这就是爆炸，就突然就出来了嘛。所以这个大爆炸论可以支持可以圣经所说的创造。那我就疑惑了，到底我要那个？后来我就很注意，后来过了30年以后，我又有机会，真的很巧的，不是我去问的，我又听到了同样的传道人在引用这个大爆炸论，在讲神的创造的时候，我就有点 confused。我说我20年前我不是听你那时候在骂这个大爆炸论吗？今天怎么又大爆炸论呀？那当然，人的学习是可以改进的，可以说我以前不懂，我有盲点。可是弟兄姊妹，我现在要讲的一个 point 是什么？我的点是说，我们不需要一定要把科学跟圣经你要摆在一起，这是两码子事，他们不是冲突，也不要说硬是说把他们一定要联合在一起，因为他们是不同的领域。我在说他们是可以和谐的，你可以体会，因为科学的东西是必须要不断的观察，你要实验，你还可以再重新操作再来一次的。我问你，大爆炸论你怎么证明呢？你观察实验，你再来一次来证明它符合科学，不必要，没有办法。如果神说有就有，那么神的事情，有关于生命的事情，绝对不是科学。科学可以研究一些现象， DNA 可以解释你生命的现象，我们今天穷人的脑力，你可以解释生命的来源，生命你可以解释创造复造，可是你绝对没有办法无中生有的来造出一个细胞来，细胞子来，你没有办法，你只能说那是神创造。而且我们要谦卑的敬畏的说，这是神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知道的。好，那么耶稣他讲的，他自己就是这个道，这个老约翰讲的。那么这太初有道，我们刚刚讲了，我们就看到圣经怎么解释这个万物是怎么来的呢？甚至连箴言都讲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箴言怎么说的？来，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这里听起来好像就是神的儿子自己，也好像就在解释这个道是什么嘛。来，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为沧海定出界限，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那里为公司踊跃，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真言，连真言这种智慧书，本来一段一段的话就讲啊，人要怎么，都是一些生活上的格言，可是他竟然冒出了这么一段话，而且我们发现这一段话不就是在讲到几个不同的位格吗？讲到了有神的位格，也有讲到了有一个创造，有一个这个我到底是谁，我是谁，这里出来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圣经里面的启示在很多地方很明显的，比如说还有在加拉太书里面怎么说的，这一段话十五一章十五节的，来，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丑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保罗就告诉你们，就是指的在一切创造太初有道，就是这个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就是爱子。接下来他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前，万有也靠他而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不同的作者写出来的。这里讲到了这个道，保罗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这讲的就是永恒的神。那么可是他那个、这里其实整个加拉太书跟罗马书，我们如果继续在那边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原来讲的就是神的儿子，讲到耶稣基督，他是一切完满，神完满的丰富都藏在基督耶稣里了，他讲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再看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一句话怎么解释呢？当保罗他到雅典传福音的时候，看到那里很多的人在拜一些不知名的偶像，保罗就宣告了，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将生命气息万物都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保罗很清楚的讲到了神创造了万物，他是万物的源头。然后约翰到更老的时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仍然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的源头不但是从神来的，而且是从神的儿子那里来的。怪不得耶稣他可以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光，我们最粗浅的解释，我们就知道它就是一个活的东西。你没有光，你植物光合作用你不进，就没有生命的存在。今天不管你到外星球或什么，你发现那里之所以找不到生物或不能够生存，是因为没有光。那这里的这个光还不是指太阳光，不是指的宇宙光，这里讲的是能够，因为下一节他就讲到人的黑暗，人的黑暗，我们一起看他下一节就说，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那这个光到底是指什么光呢？如果我们今天讲的是物质的黑暗，我请问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走到一个黑漆麻屋的房间里面，它是物质的黑暗，实体的黑暗，这个实体的黑暗，你把手电筒打开，你说这个实体的黑暗它有没有能力拒绝这个光？没有，对不对？光很厉害的，你只要是物质界的黑暗，你光下去它你就看到，除非这个光极大极大，这个黑暗极大极大到的时候，可是你光进去，虽然好像被黑暗吞没了，可是至少在你这一个很近的距离，你仍然看到那个光束。所以 物质的黑暗是没有办法拒绝光的。那在这里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是指的什么样的黑暗？属灵里面的黑暗，我们人里面的罪性，我们人里面的意志，我就是不要信，我就是苦读，我就是不要原谅人，我就是不赦免，你就是有光来照亮我，告诉我说这是我错了，可是我可以拒绝这个光。这就是人可怜的光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人类最大的困难不是没有物质的光，我们人太聪明了，我们可以照光啊，我们甚至都说我们照出各种不同的光线，我们有很多的智慧，但是我们人没有办法解决黑暗的问题，属灵里面的黑暗的问题。所以这句话带来给我们的启示是说，光来到世界上，我们一起来读 这一段话好不好？来，光来到世间，世间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回到我们身上。刚刚我们用了很多的圣经来证明解释这些话，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回到我们的肢体当中， back to the body, back to the basic, 我们最基本的。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个人问一个问题，你今天接受这个光没有？今天你有没有接受这个光？你心里面有没有那个光照出你心中的隐情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今天我不是问你有你是不是基督徒，我没有问这个，我问说你里面的黑暗，你里面这个人，当有光，这个光不是物质的光，不是手电筒，可是这个光莫名其妙的，你就知道有一个光来了，让我看到我的污秽，我的不洁。那么那个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不接受，世人对道的反应的结果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说的，我们再一起来读。来，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好，我们现在要用最后的一点时间，我要跟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来。今天我们听了很多圣经的真理，可是我们现在把自己带进这个图画。今天你接受了光没有？今天你是不是神的，从神生的？你是不是神的儿子？约翰说，我写这些，我今天讲这些道，就是要抓住约翰的那个，说我写这些东西，我不是讲一个神迹，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叫你们能够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着神得到生命。今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是怎么接受耶稣基督的，接受这个光的。这里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什么意思呢？就说能够作为神的儿女，你不是靠着遗传，不是靠着家族，不是靠着血缘。我不能告诉你，我今天听很多人告诉我，哎，你知道吗，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基督徒。当然一方面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对的这个信仰从我祖父就临到我父母，然后我父母又传给我，我非常的感恩。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耶稣在圣经里面，耶稣只有儿子，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没有曾孙的。我们必须跟神是直接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直接的那里来领受耶稣基督。 所以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你不要说因为我的祖母信耶稣所以我也信耶稣，不，你是因为你祖母的爱，他把耶稣基督带给你，你不是糊里糊涂的，哦，这就是我们家的信仰，所以我也接受了。真正神的儿女不是从血气生的。什么叫不是从情欲生的呢？情欲，这个我们就简单了，这种人不是情欲，当然一方面我们说这种人绝对不是肉体的结合，男女的结合，那这你哪有说什么神的儿子是男女的结合呢？那我们当然知道说，哦，原来道成的肉身玛利亚怀孕，他耶稣来到世界上，他不是经过男女关系，是吧？哦，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么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信耶稣基督，你不是因着这些仁义情欲，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讲的因着我里面的私心，因着我里面的算计。哎呀，我今天我的老板，就像教会历史，你看，哦，我们的君王，我们的皇帝信耶稣了，信神了，那么我们也来信神，所以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皇帝是一样的信仰，这叫做从情欲，从人的算计，这个情面不是从情面，这个说仁义生，仁义就是说，哎呀，我老板今天找我去聚会，那么他希望我举手，那么我就举手吧，这叫做从仁义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来回想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现象，今天我们竟然认识了这个道，这个道就是生命，这个道就是光，它与我们人的关系，它创造万物，可是它又要来救光，它来到了人间，来到你我的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接受它呢？我们如果曾经是因为血气，我们家有遗传，因为情欲，或者因为我要交男朋友嘛，要交女朋友嘛，那么不好意思，所以我就他叫我去教会，我就去了，我也就信了，都没有关系。我今天不是因为人的面子，因为我的算好处，我曾经是，都没有关系，因为耶稣说，人必须要重生，要重生。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当什么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说神啊，真的，我以前信你的方式都错了，我今天发现错了。可是因着你的怜悯，我今天能够听到真正的福音，我能够知道说，原来我要打开我的心门，我要让你的光进到我的黑暗里面，你来做我生命的主。今天你的老板、你的祖母、你的以前男女朋友都那些关系都没有了，今天是我要单独来面对耶稣基督，今天是我们另外再打开心门的时候，你求耶稣基督进到你心里，让你第一手的接受他的救恩。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典的主啊，你的话就是这么清清楚楚的在圣经里面宣告。主啊，今天你的仆人就是照我所能领受的，我衷心的来解释你的话语，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圣灵啊，现在只有你自己来做光照的工作。若是我们中间有曾经糊里糊涂，因着人的血气，因着人的情欲，因着人的仁义，以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你现在来再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从神生的，我们必须接受耶稣基督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我们除了他别无拯救。神啊，这个时候你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好不好？我给弟兄姊妹一点点时间，你重新来反省你的信仰，你愿意在这个时候真实的接受耶稣基督，承认你是个罪人，你需要他的救恩吗？如果是，你现在跟他说，你跟我一起说， 你心中默默的说，小声的出声说，神啊，我是个罪人，我看到我自己的黑暗是我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你差了你的独生爱子来解决我的问题，我要打开我的心门，求你进入我的生命中，我要那个更丰盛的生命，求你做我生命的主，让我能够荣耀你。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实在感谢神，借着他的仆人带给。